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哥加布浅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启程前往刚果金和南苏丹展开和平之旅。教宗方济各为今年2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请为堂区祈祷。教宗任命普雷沃斯特主教为圣座主教部部长。教宗勉励马耳他骑士团以妥善安排的工作亲近受苦者。泰国北部教区开设苗族蒙人传道员中心。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从1月31日至2月5日展开第40次国际牧灵之旅，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访问。这两个非洲国家都处在极为强烈的矛盾中，尽管都拥有丰富的地下资源，人民却被贫穷和暴力所困扰。这两个都处于世界边缘地区的国家，在教宗原本定于去年7月往访被取消后，就一直期盼着博德鲁继承人的到来。教宗于1月31日早晨8:29从罗马达芬奇国际机场出发，预计于当天下午3点抵达刚果首都金沙萨。教宗在上个主日诵念三中经活动中称这次访问是和平的大公信旅程。他在出访的前一天晚上前往罗马市中心的圣母大殿，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前祈祷，将这次非洲之行托付于圣母的助佑。教宗在前往机场前在圣马尔大之家接见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南苏丹的难民。圣座爱德服务部部长克拉耶夫斯基书记陪伴他们前来。这些难民和他们的家人受到阿斯塔里难民中心的款待。抵达达芬奇国际机场后，教宗的坐车在金度阵亡者纪念碑附近短暂停留。这些阵亡者是1961年11月11日在刚果丧生的13名意大利飞行员。教宗方济各为那场血腥屠杀的受害者以及所有参与人道及和平使命而献身的人献上了祈祷。教宗方济各为今年2月制定的祈祷意向是请为堂区祈祷。教宗写说，有时我想我们应该在堂区的门上挂个牌子，写上免费进入。堂区必须是亲近人的团体，没有官僚作风，以人为本，在这里可以寻得圣事的恩典。堂区必须再次成为服务和慷慨的学校，始终向受排斥的人、被包容的人、向所有人敞开大门。堂区不是少数人的俱乐部，它给人以某种社会归属感。请让我们大胆一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堂区团体的风格。愿堂区以共荣为中心，即人的共荣、教会的共荣，逐渐成为一个信仰有爱的团体，并接纳最有需要的人。 教宗方济各元月三十日接受了圣座主教部部长、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主席奥雷特枢机因年龄届满辞去职务的请求，任命奥斯定会会士秘鲁奇克拉约的主教普雷沃斯特接替奥莱特枢机的职务，并被授予总主教衔。新部长将于4月12日上任。现年67岁的普雷沃斯特主教于1955年9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出生，1977年进入奥斯定会，1981年8月发终身愿。他在芝加哥天主教联合神学院取得神学文凭。进铎前，普雷沃斯特在罗马宗座圣多马斯大学读教会法，并在1982年6月进铎。1984年，他获得硕士学位后，被派往秘鲁皮乌拉的丘鲁卡纳斯工作。他在1987年取得博士学位，隔年被派往特鲁西略服务。1999年，普雷沃斯特当选芝加哥省会的省会长，两年半后，他被选为奥斯定会总会长，2007年连任。奥雷沃斯特在2013年10月回到他的省区芝加哥，教宗方济各2014年11月3日任命他为秘鲁奇克拉约教区的宗座署理，并晋升他为主教。自2015年9月26日，他被任命为奇克拉约教区的主教。教宗方济各于2019年任命他为圣座圣职部成员，并在2020年任命他为圣座主教部成员。在马耳他骑士团全体大会结束之际，教宗方济各于1月30日在梵蒂冈接见了大会与会者，敦促他们怀着历久弥新的动力，致力于捍卫信仰，为穷人和受苦者服务。在如此的服务中，见证出跟随基督，那是一条充实心灵的道路。这让人们得以在每个弟兄姊妹的面容、每一双紧握的手、每一次重现创始人理想的情况中与上主相遇。该骑士团创始人甄弗萨索为穷人奉献自己的生命，实现了他的理想。马耳他骑士团于去年9月3日得到教宗颁布的新的宪章和法规，并依照其规则于今年1月25日至29日召开全体大会举行选举。在大会后的祭奠中，教宗向该骑士团表示祝贺。教宗提到了该骑士团在全体大会前先举行了会师成员会议，探讨秉持创会精神、团体生活风格以及完全尊重隆重的贫穷事业来重建的课题。此外，该骑士团也将再次招收初学生。教宗邀请众人为此祈祷，求天主为该骑士团派遣丰沛的圣召，并叮嘱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育。接着，教宗谈论了该骑士团的三点特色，分别是主权独立、军事特性、医院使命。教宗首先解释道，由于主权独立，该骑士团得以从事慷慨且吃重的团结举措，在国际外交的法律保护下亲近关怀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军事特性自让人想起该骑士团捍卫朝圣者、神圣地点和基督信仰的光荣历史，而今那些事迹向宗教交谈让出位置。在这，因着基督信仰和跟随基督，你们积极地为福音做见证，跟与福音相反的一切搏斗。关于医院使命，教宗提起甄弗萨索在耶路撒冷圣若翰洗者医院为朝圣者提供的服务，他也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他们提供医疗照护，这是马耳他骑士团至今从事的服务。在照顾病人时，你们懂得 在他们每个人身上辨认出基督受苦的面容，不论他们来自何方，是什么国籍和宗教信仰。当你们怀着怜悯和温柔亲近关怀他人时，你们自己也与耶稣善慕慈善的撒玛利亚人产生共鸣。教宗由此指出，那惠及近人的服务的一大前提，我们不可忘记，工作需要妥善的安排，工作要得到良好的组织和管理，尤其务必成为基督之爱的记号。教宗最后勉励马耳他骑士团成员忠于主基督，把他治愈病患、安慰忧苦者的讯息传遍世界各地。天雅士消息，泰国天主教会最近开设了一个新的中心，特别为在泰国北部苗族蒙人天主教徒服务的传道员提供培训。据新雅社报道，该个国际苗族蒙人中心在泰国北部的清迈落成。清迈教区阿彭德拉塔纳主教在1月14日的仪式上祝圣了该中心，参加者约有500人，其中大部分是居住在泰国、越南、老挝、中国、美国的苗族蒙人。阿彭德拉塔纳主教表示，新设施将成为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苗族蒙人团体非常重要的牧民和学习中心。该中心目前有3名全职常驻传道员，他们会与其他的传道员一起在周末走访村庄和团体，为苗族蒙人提供牧民照顾。泰国现时约有25万苗族蒙人。主教赞扬这些传道员对这项任务的力量和毅力，相信天主已召教了他们，将来苗族蒙人将会有另一种传播福音的工具，而信众会是平信徒传道员的主角。中心的负责人传道员森斯里乔潘说，该中心还会给予年轻的苗族蒙人学习和培训。他说，他们就是未来，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去村庄，看看人们是如何共同生活并为信仰做见证。据大英百科全书称，苗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团体，主要生活在东南亚的山区，包括中国南部、泰国、越南、老挝和缅甸东部。据估计，他们在全球的总人数约为400万。现时约有30万苗族蒙人定居在美国，也有散居在欧洲和大洋洲的族人团体。苗族蒙人起源于中国，他们说的苗族蒙语是苗族语言之一。传统上，苗族蒙人以务实为生。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海伦·夏伯登决定回应天主的召教，走修道的路。然而，母亲的去世令他不能立刻完成他的心愿。19世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革命不断激动民情，威胁王权，连教会也受到攻击。海伦当时虽然有责任照顾患病的父亲和照顾两名孤苦伶仃的侄女，但他对一切灵性及政治问题以及高尚的理想并没有忽略，而且在祈祷中总念及受到威胁的教宗。这期间，在法国南特创立了一所加拉会会院。海伦有一位进入加尔默罗会的朋友对他说，他该进加拉会。 海伦听了十分的惊讶。海伦只是在圣人传说中认识亚西西的方济和加腊，家庭的灵修一向是由耶稣会会士指导的。尽管如此，一天海伦被一种难以抗拒的情感所推动，进入加腊会的小圣堂，并要求见院长修女。之后一切都清楚了，海伦回忆说，那时连我自己也未注意到，我的圣召已决定了，神凭抓住我的心，我成了方济各的女儿，终身不变。有时候有人叫我走其他的道路，就是把我心内天主的召唤粉碎。我一听到方济各的修会，我的心灵便禁不住欢欣鼓舞。面对如此清楚的事情，海伦定下明智的决心，他求助于南特的雅各梅主教，他是家人的好友，他请教他该做什么，正如以往的方济各和加腊一样。为了肯定他已觉察到天主的召唤，他很自然转向主教。主教看到海伦对他的信任也很认真，经过不同阶段的分辨，最后主教决定说，你进入加腊会。事情进展很快，信赖主教之保证，海伦得父亲允许后，于1860年12月9日加入了加腊会。虽然属于间隙期，却也是决定性的。天主重新再向他显示，但是这一次是按照圣经的传统，他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以印证他的命运，正如天主改变亚巴郎的名字，若望儿子西满改为伯多禄中途执掌。在修道院的初期，海伦感到达成了愿望，他也自觉感染淳朴和喜乐的气息。方济各和加腊所看重的末关被定的耶稣，正配合当时教会的需要和他个人的计划，去回应天主爱的召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海伦自己讲述道。1861年1月23日，阅读的时间到了，我下到唱经楼去找一本有关服从的书。我在经楼右边跪下，突然间我清晰地听到这句话，你愿意代替教宗被钉在十字架上吗？当时我是那么的天真，在想象中看到钉在十字架上的情形，有钉子，十字架，我那时似乎非常的害怕，但我总不敢说不，我就说我愿意，用言语或以点头答应了。后来就听到宣布以下的名字，有如祝圣礼一般，玛利亚耶稣的牺牲祭品，被定耶稣的牺牲祭品。我相信从此以后，这就是从天降下给我的名字，完全出乎人的意表之外。名字的第一部分就是我圣召的祝圣，而第二部分就是我将来的形象。我所感受到的爱是那么强烈，似乎我无可能在世上承受的，或是我要去死，或是那爱火要消灭。耶稣的牺牲祭品，被定耶稣的牺牲玛利亚，从此这个名字成为海伦灵性的身份，他接受它如同接受一项祝圣礼。现今这事件似乎困扰我们，牺牲祭品这个字岂不是意味着忧苦而使人怀疑它的真意吗？若要如海伦一般去了解这个字，就得追溯到祭品和奉献在礼仪及圣经中的含义。这祭献最终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了。正义的耶稣自己就是赎罪祭，赎我们的罪过，也赎全世界的罪过。 以基督为中心，祭品这个字就有它的价值。在致希伯来人信中也给我们说，基督借着永生的神已把自己毫无瑕疵的奉献于天主，洁净我们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为，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今日的礼仪庆典中没有别的言语可取代以下的颂谢词：基督是独一的祭台、施祭兼祭品，或基督在十字架的祭坛上奉献自己，作为纯洁与修和的牺牲，以完成救赎人类的奥迹。为了爱和在爱内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的做法，正好回应一个真正属于灵性的永远而实际的现实，因为是发自人的心灵深处。这就是海伦所了解的这种召唤，这位耶稣的爱使作他着迷，现在更催促他与他的牺牲结合为一，和他一起参与救赎世人的奥迹。不是普通抽象的方式，而是在当时教会的实际情况下实践。教会好像被狂风暴雨打击的船，而伯多禄面对狂澜暴声时害怕起来。于是我说愿意，这种默许将海伦交付于被定的耶稣，亦使他的圣召及特恩决定了，给他一个独特强而有力的特征，与教会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自己并没有犯错，1月23日对他来说依然是基础的一刻，此时天主注定了他为日后的功臣。这事件给海伦心理上的冲击是那么强烈，以致他病倒了。以后他说，我所感受到的爱是那么强烈，似乎我无可能在世上承受的，或是我要死去，或是那爱火要消灭。正在担心也未能接受海伦加入加纳会的家人，就趁此机会向修会长上要求他回家，家人把他带到家乡的福特古堡去。整个1861年他都是处于孤独的困境中，为了要忘掉以往的一切，他决意居住于一间当时为仆役而设的居室。他四周的人悉心关照他，同时也严谨地监视着，杜绝一切与主教及加纳会的来往。他被困在家中，伺候他的父亲和子女的那种生活，岂不比他在修道院中的苦修生活同样的超乎他的力量吗？这件事传到家人所认识的神父及修士们处，海伦真的处于荒野中。一件安慰他的事就是阅读，是他所酷爱的。在富特古堡中的丰富的图书馆他随意所用，图书馆的目录给他开启了灵修的宇宙。在不知不觉中，他被这种气氛所渗透，也成长了。现在他甚至从中体味其价值，即借此滋养他与天主关系的经验。17世纪首选的灵修学府有法国的灵修学家，他们的全套作品都收藏于图书馆中。今日有人发现17世纪整个作家的特点都受到圣奥斯定的影响，无形中在阅读中海伦的灵修已得到滋养。当他把洋娃娃丢掉时，正是为了要实现纯全的爱与被爱才是真正的福乐。其实他那时是引用奥斯定忏悔录中的一句话，我的福乐是什么？岂非爱与被爱吗？当天主第一次显示给他时，是他的俊美使他着迷，一如使奥斯定着迷一般，为他们二人天主的美善即真理、爱、合一 逐渐显示出来。因此这段孤独的时期为海伦的灵修培训是极其丰盛的，但也不乏痛苦与猜疑不决的时刻。为他的将来，天主的旨意是什么？在加拉会经堂中所领受的被定耶稣牺牲的玛利亚，这个名字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特殊的谜使他不断地想起真的权力是什么。在他接受为教宗、为教会而奉献自己的生命的同时，似乎以上的问题已经出现，是真的为了教宗所拥有的世俗的权力而召唤他奉献自己的性命。他的一生充满着考验，而很多的这些考验都是从教会而来的。当他遇到这些考验时，这问题使他对真理的渴求更新强烈。1862年底，在被重重包围的环境中，一个洞口出现了。一位圣仪会的会士亚历斯神父来南特主持1862年的江陵期及1863年四旬期讲道。他正好是17世纪灵修学的作家，而在福特古堡图书馆中也有他所著的书。对于海伦与家人的关系问题，他全部知晓，可以说是绝无成见。海伦自觉可自由地全心信赖这位神父。自从1861年1月之后，他可以向神父表达那次的经验，去寻求神光及明辨有关从天降的新名字所开拓的新途径。海伦回忆说，我真的被迫去承认我为了他曾伤痛而泪如泉涌，他禁止我如此做法。他对我说，天主给你所做的一切之后，你应该显奇迹，而你仍一无所成。神父吩咐海伦去阅读西耶纳的加达利纳的神评，这位神秘家的一生都是为了教会的自由而奋斗。由此可见，神父已发觉海伦圣召的重要性。但这段光明的去路很快又堵塞了。亚里士神父离开南特，继而生病，也中断了和他的通信。再一次，海伦又孤单起来，没有人指导他。于是诱惑又浮现了。海伦记述有一次在往奥利圣亚纳的朝圣途中发生的事。他说，我走到十字架下，在此我寻找天主的旨意。逃跑吧，即离开这个我最害怕的世界。但若只按我自己的见解而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这做法好吗？我后来决定等候。虽然如此，时间的飞跃使周遭的人改变了，他的行为使家人看出他并未改变他的决意，人们也逐渐让他自由行事。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